牧师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那今天我们来到了《生命记》的32章，很快就读完了这个《生命记》。那我们如果看一下整一本的《生命记》的话，你会看到摩西他在前面呢，其实是在回顾这个以色列的历史，然后呢，他就宣布了律法，然后。再到最近几章讲到了祝福跟咒诅的选择，然后他也任命了接班人以后，那来到这32章，好像有一个遗，就是遗言中的遗言，最后的最后这样的一个他要劝勉以色列人的，他其实讲的内容还是很相似，但是他今天呢是有以歌来警戒以色列人，要思念神的拯救，悖逆的时候呢也会有管教，管教后又有复兴这样的内容。然后呢他唱完了歌，还以话语勉励百姓和子民的子孙要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呢我把这一章的题目定为摩西最后的劝勉。其实在进入这一章的内容之前呢，我想跟大家总体来思想这个《生命记》的内容。其实如果大家回想，是不是里面有很多重复的内容，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教导其实也是重复又重复的。那最近我也听到有人就问他的组长说，怎么讲台讲的这些见证内容讲来讲去都是那些，哎，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啊。那也真的感谢主，他们愿意坦诚提出这样的问题。那这样他愿意提出有问题，他的生命才能够塑造，被塑造也有突破。那我们看，不单只是《生命记》，还有圣经里面有很多重复的内容，为什么会这样呢？神，其实我觉得这是神对我们这些罪人很美善的提醒，但是我们的心如果不再谦卑，也不再柔软细腻的去体会神的爱的时候，就觉得这些重复的内容带给我们的不再是那些正面积极的信息，而是让我们心中很烦躁。那其实有一位神的仆人他就说，神要我在讲台释放的信息如果是一直重复，就是说明我们当中还是有人有这方面的需要。我个人非常认同这一句话，我觉得这些重复的提醒我们应该为此而感恩。神一直的重复就是说明，哦，这些内容是很重要。同时我们也应该体恤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还有这些的需要，可能他们刚信主，可能他们啊还是属灵的婴，还有这方面的需要。那我们自己呢也是听了以后也应该反思神的道，我们听了是不是真的做到了呢？那我回到这一章的内容，我想把它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是摩西以歌以话语劝勉百姓，是第1节到第47节。第二大段呢是摩西临终的时候遥望这个迦南地，是48节到52节。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第一段里面我们也先来看摩西的歌。在摩西的歌里面，我们看第1节到第6节这一段，其实在这一段里面我们也特别来看到这第1到第6节讲摩西他就一直宣告神的那个诚实公义的属性。我们特别来到第4节有讲，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摩西宣告神是诚实公义的好神，来开始他所做的这一首歌。为什么？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人会觉得不公平，为什么这样的事会临到我，我感觉自己什么都没做错，为什么别人诶有这样的待遇我没有这样的待遇，难道神不公平吗？在这里摩西提醒我们说，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人是自以为意，我们都按着自己的价值观去判断公平，而没有按着属神的那一个的价值观。所以摩西一上来就提醒我们，神是诚实公义的，他是没有虚谎的。所以当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些内容，我们真的要思想，我们是不是有走在神的心意里面。那 摩西的歌继续下来，我们看到第七节到第十四节，他讲到我们应该思念神的拯救。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特别也来看几节代表性的经文。我们看一下第十节到第十三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周鹰以上两次散展，接取周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吃饲蜜，从坚石中吸油。嘿，我们看到神提醒我们，借着摩西提醒我们，我们要思想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从前在旷野当中，在埃及地有这样的一个落魄的场景，这样的一个生命，就差遣了神，就差遣了摩西去拯救他们，看顾他们，赐福给他们。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其实我们也是应该思想神当初是怎样拣选我们，把我们从埃及，从罪的那种辖制当中救赎出来，并且也赐福给我们。那再下来又到了下一个阶段，就是蒙福后的悖逆跟管教，是第十五节到第三十五节。我们也来选其中两节代表性的经文来看一下这个内容，是第十五节，但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当以色列人他们活在神的那一个的祝福当中，日子变得安逸了，就开始来离弃神。那再到第二节经文二十三节，我要将祸患对在他们身上，把我的箭向他们射进。那神因为爱他的子民，就开始管教他们。这个有爱就有管教。那最近我有一个组员，他我们一起在看晨祷的内容的时候，他看到了很多咒诅，他也是提出一个很经典的问题，就是这么多的咒诅，那神爱人，为什么会有这些咒诅呢？我就跟他带出这个管教的观念。如果是真的爱，就会有管教。你是神的孩子，神为了让你走在蒙福，走在他的心意，那肯定是会有管教的。如果你不是神的真儿子，你是一个孤儿，你看孤儿是没人管的，所以神为什么会有这些管教，有这些条例，这些祝福咒诅，都是因为想我们蒙福，都是为了想我们好。那我们再看摩西的歌最后这个36到43节，也讲到了原来管教之后神怎样爱我们，管教后是有一个复兴的。摩西的歌呢，最后这一段讲到了管教后百姓是有恢复的，是被神有拯救的。我们也来看一节代表性的经文，36节，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原来管教是好的，管教后是要祝福你。那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如果真的特别有你的族长是有管教你的，那神也亲自在你身上有雕琢的，那我觉得这应该真的是特别感恩，因为神雕琢以后，我们能够成为更好的器皿，承接他更大的祝福，也更加的合他的心意。那我们也来总体的思想一下这一整首摩西的歌，有他宣告了神的公义，讲到思念神的拯救，然后蒙福后呢，人就很容易有进入悖逆，神有管教，管教后有复兴。那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仿佛很多人也是有这样，我特别记得其实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也是有做过这样的见证。很久以前呢，其实就已经信了主了，但是呢因为生活家庭工作的忙碌啊，还有许多各样的原因，然后就远离了神。那我们真的感恩神很爱我们，那在这样的弟兄姐妹身上呢就有管教，所以他们在困苦的时候又回想了这一位爱他们的神，他们就回到了教会，然后神呢就恢复他们，再次拯救他们。其实摩西所写的这首歌，那 我们简单来看，就是写这样的内容。那我们是不是要感恩这一位爱我们的神，一再的给我们恩典？可是读了这段内容，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做怎样的选择呢？我们是要选择一直停留在神的保护，还是说我们可以选择离开神一段时间？我们听了这些见证，觉得反正都有回转的机会，神是爱我的，不离弃我的。我觉得这点我们也是特别需要留意。可能你跟我都会发现，你身边有一些人信了主一段时间就失踪了，那有一些呢，后来他醒悟了，回到教会，无论是说回到这里，或者他回到了其他的去到了其他的教会，那有一些就没有再回到了教会。我们就看到，对，神他是有恩典让我们回转，但是呢，我们人不一定会有这个醒悟的心，甚至呢，也不一定会有一个醒悟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曾经读过这样一个真人真事，就是一个韩国的年轻人，他在主日聚会完呢，他下午呢就要去一个污秽的场所，跟他所谓的这些朋友出去玩。其实当天上午呢，神就已经透过他的领袖跟他说一定不要去，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个劝诫呢，他就是没有听进去。结果下午的时候呢，这个年轻人他就遭遇了车祸，离开了这个世界。可能很多人就会问，那这个年轻人他得救了吗？我只能说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读启示录的话，第二章第三章启示录一直就会提醒我们说，你得胜的才能得着神国里面的那一切的丰盛。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做那个得胜的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持守在神的这个救恩的里面，特别是我们日子都很安逸啊，都很顺利的时候。那我们再来看摩西的劝勉，他用歌劝勉完了以后，他又再用话语来劝勉。我们看一下这一部分的46到47节，又说，我今日所警戒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那摩西用完了歌，他最后又在用话语，又一次语重心长地说，这些重复的劝勉并不是虚空的，乃是呢关乎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让我们得以长久的生命。我想他指的就是不只是我们的今生，而且还是指到我们那个永恒的生命。所以又回到一个类似的内容，提醒我们，还是也跟牧师讲的、上周讲的、主日讲的都是一致的内容，我们该做怎样的选择呢？特别是我们在信主的道路是会遇到艰难的，那甚至神有时候会把我们带进到旷野里面一样的一个很干渴的一个地，来炼尽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选择继续相信神，持守在神的那个的心意里面，还是说反正神有恩典有机会，我先离弃神，我先寻求别的渠道去解决这些问题。那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个属灵的聪明人，做对的选择。那我们来看最后这一段，摩西讲完了他的劝勉以后，提到了他临终他是遥望迦南地，48节到52节。其实摩西我们如果回顾，他当时只是因为一次在迦迪斯的米斯巴水没有顺服神，就导致了他没有进去迦南地。那很多人都觉得很可惜，其实他进去了吗？大家觉得他进去了吗？我听到有的人说他进去了。对，如果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摩西、以利亚跟耶稣他们就是在这个变相山上面来相会。其实摩西他是进去了，他虽然他的肉身是没有进去，但是他在灵里面他已经进到了这个迦南地。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神对我们是蛮有慈爱、怜悯跟恩典的，但也不是说 是不是神的吩咐我们就不需要去遵从，就不需要去顺服了呢？也不是。这里摩西他是有亏损的，他在活着的时候他没有进入到迦南地而去世，而是他在迦南地外面他就离开了人生，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遗憾。特别是他完成了一生神的托付，他最后就差一点没有进去。所以今天如果神真的感动你和我做什么，吩咐你一直敦促你要做一些什么，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去竭力的顺服，因为顺服就是蒙福，顺服多少就蒙福多少，这个真理是不会变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们也要看到摩西他在这里遥望这个迦南地，他其实是完成了神一生的托付，他在灵里面他已经进入了这个迦南地，他也得了那个永恒的奖赏。所以弟兄姐妹，我也想问你，知道神在你身上的托付吗？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一定要继续寻求，紧紧的跟着教会，切切的寻求，那神一定会启示他在你身上对你的带领，对你的托付。如果你已经知道，我也鼓励你一定要继续走在神的心意，与神同工，像摩西一样去完成这个神在你身上的这个托付。那我总结一下这一章，这一章呢其实就是摩西他用他最后的歌还有用他的话语来勉励他的子民，要持守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好让百姓可以终久享福，让我们呢要这样去做，同时我们也要效法摩西，忠于神的托付，与神同工，我们都能够服侍神服侍人，那活出蒙神喜悦的一生，得着那个神永恒的奖赏。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今天让同工是他可以代替我做整个大总。我说今天喉咙没有什么声音，就我做一点补充就好了，或者师母等一下想分享你也可以分享一些。那我想在这里我只是整体来做一点的补充，是因为在生命记32章，在这段经文当中，当然摩西是以好像写成一首诗歌的角度来看神的作为，看神在百姓当中的事情。那在这个事情上，其实也更深的让我们去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当神会重复说一些的话，就像我们的父母如果会重复对我们说一些话，很显然那些话不是不重要的话，是我们没有听进去的话，是一再的说一再的说，孩子啊，为什么你没有听进去，为什么你始终不能明白。那你今天如果作为一个孩子，你可能没有这种感觉，你是觉得父母很啰嗦，可是当你做了父母之后，当你发现你的孩子你怎么讲为什么他就是听不明白，为什么他就是听不懂的时候，你就变成那个啰嗦的人了。因为如果你不爱他，你不会对外，就像你不会对外人这样讲，你对外人可能只会提醒他，哎，你小心啊，如果对方不听你会在旁边看，我看你怎么死啊。外人可能我们会觉得我提醒你只是一个责任，但是对自己的孩子，你提醒了对方不听，你看到他危险，你会更重的提醒，你会严严的提醒，那你的孩子就会觉得你啰嗦。所以你看到神为什么要一而再的提醒，你看到神的整个公义的属性，其实透过今天这章经文里头，特别第四节他说到什么，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义，是诚实无伪的神，公义又正直，这是神的属性，他是公义的，所以他有一个标准，所以他要他的百姓他的子民是按照这个属性的标准。而且你继续看下来的时候，当第五节是说到这个怪谬弯曲的世代形式就是邪恶，可是神的儿女应当是怎么样的，第六节所说就是形容到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 他是创造你啊，建立你的吗？所以我们的神他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这样子来不只是把我们好像买赎回来，他创造造了我们，他为了要建立我们。所以他怎么个建立法呢？那当然当中就会看到做父母的很常是为了要保护儿女，不惜任何的代价好来保护。所以特别当第十节形容说他怎么样环绕，怎么看顾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啊！我想这句话是啊，其中一节神对以色列的一个描述，谁敢碰以色列，你就是碰了我的眼中的那个瞳人。意思说当谁碰以色列，你会看到整个历史的当中看到神怎么样保护以色列，以至于跟以色列碰撞的你都会看到最终神怎么站在以色列这边。因为毕竟他是孩子，只有当以色列不听话的时候他很惨啊，因为他的惨是因为被管教，是被教训。可是他的好是在父的应许当中，是将来保护他的。那我觉得十一节那边有一个形容这个形容非常的美丽，就是又如鹰搅动巢窝，将雏鹰以上两次散展借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个是这个老鹰怎么样训练他的小鹰的一个情形。就是本来小鹰在窝里面很好嘛可是这是做父母的鹰会来搅动那个巢穴，让这个鹰甚至是没有办法稳住在那个巢穴里头掉下去。所以当它掉下去的时候，鹰一从高处掉下去，很自然的一个情况，它就会拍动它的翅膀，那透过这样子来训练它飞。但小鹰没有飞过的时候，它根本不知道它可以飞嘛，所以它只有在一种非常紧急的状态底下掉下来的，它就会拍动它的翅膀。可是当它拍动的时候，开始还是不太能够飞，所以那个大鹰又会聚到它的下面就是用它的翅膀又把它拖住拖住抬起来了，可能又会把它推下去，然后它又会再拍动翅膀，这样子来训练。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哇，看起来好像很可怕，你可以想象一个父母怎么可能会把那个孩子这样子好像推下水呢但是在有保护的状态底下，知道当他在一个艰难当中他会挣扎，而在挣扎当中他会突破，他会成长。可是有危机的时候他又立刻可以把他救起来。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圣经来描述神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属性。所以在这一章里头也更让我们更深的去认识神，他的公义的属性，他那个为父的那个慈爱的属性。那这个为父的属性他会来教诲教训他的儿女，然而只有当人忘恩负义，当人始终不能明白的时候，神就会许可让他的儿女经过许多的管教但是在这些管教的最后，你会看到神总是有他的怜悯在看着。所以你看这就是人生的功课。所以你说教会会重复讲同样的信息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我们讲的是同一位神，是同一个福音如果我今天讲的是神国的福音，以后我再讲的已经不是神国福音，讲另外一个福音，那当然才是有问题。那神国的福音一定会重复，而且这些重复就会带来一个同样的一个生命的果效以前怎么样跌跌撞撞，怎么样学过功课，那后来回转了怎么样被保护。所以我想这个古老的故事，十字架的故事已经传了2000年，还会继续的传，因为这就是每一个生命要去经历的事件。所以我想我只从这个角度让我们来更深的去经历神，认识神。所以我不晓得师母要分享一点吗？
好，感谢神给我有恩典在这么短的时间看完这篇那我觉得 当我看这一篇的时候，摩西的歌，也就是他把他这一生里面怎么样经历神，跟怎么样带以色列百姓，人跟神的互动和学习的功课里面，做了一个总结这样。那我自己从我的角度来去体会这一些话语啊，那我整理出这十个层面啊。首先是讲到摩西怎么样宣告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就是在第三到第四节，他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大德就是，英文是写 greatness of the God， 就是神的伟大。神是怎么样的伟大？然后他是磐石，磐石是屹立不动摇的，是坚固的。他的作为完全的，因为他是神，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为的神。他把神的神性那个完全公正公平正直公义都显出来，是诚实无为的神，又公义又正直。所以他先宣告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然后后面这一段呢，他就形容人是怎么样的人。因为在乖僻弯曲的时代，在世界上人却不是像神，虽然人是神所造，但是人却非常的软弱，像他像神呢行事邪僻啊，然后呢就不是神的儿女。所以其实这里也表明，如果今天我们认神是我们的神，而我们的行为言行举止心思意念是乖僻的犯罪的不讨神喜悦的，其实我们就不配做神的儿女啊！但是即使这样呢，他再提醒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是神所建立的。所以其实神跟人之间是天渊之别，但是呢后面他就提醒说我们要追想要回想。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幕后的话，对他所带领的这一群的以色列百姓说，无论我们是怎么样，或是我们认得我们的神是怎么样，我们要回想要追想要思念。思念什么？我就在这里有十个层面。第一个呢，是我们本是属于神的，很常我们不知道我们是神的，所以我们很痛苦，是孤儿，所以就常常就在旷野里走。如果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神的产业，可能我们就不再活得那么无助啊。所以我们是属神的。第二呢，我们是神所保护，是被保护被看顾的，就如形容说我们是他眼保护我们，像保护眼中的瞳人那样啊。你可以现在你用你的手要去打你的眼睛，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的一定马上盖下来，对不对？因为你自己都要保护啊。那这里形容神保护我们，像保护眼中的瞳人那样，是马上的即刻。那第三个层面呢，就讲到那个如鹰搅动巢窝，然后这些的举动借初鹰小鹰啊，就背在两翼之上。这一段我的领受就是，其实神让我们在他里面，但是他不会不管我们，虽然他保护我们，但是有时候他的举动是让我们吓一跳的，甚至搅动我们一下的，好像没有什么安全感这样，面对困难这样。但是他的目的是什么？要这个初鹰啊，从孵出来的鹰要开始运动了，让他的羽毛长成了，他要开始学飞了。所以他搅动那个巢，弄他让那个小鹰要学习飞了。那但是他不是不管了，他会把它放在他的肩膀上。所以这是一个形容啊。那神对我们呢，神叫我们要有能够长大，要真理帮助我们长大，但是环境 事物有时候也是神用来建立我们的，让我们能够依靠他啊，被建立、被训练、被引导啊，这里有说。然后第四个层面，我看到的是，神是供应我们的神，我们是蒙神供应的，所以有吃啊、有喝啊这一些。那但是呢，来到第五个层面，就是啊，吃太多、喝太多就懒散了，人就渐渐忘记神的恩典。啊，我们可以回想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安逸了了就忘了我们今天是在神的恩典里面。所以这一段就提醒我们不要轻看神的救恩。然后甚至到第六个层面，我看到的就是当我们轻看神的时候，忘记神的时候，后面会做到的事情是什么？惹神怒，我们开始行神所不喜悦的，也许不是大罪，人看得见的罪，但是可能我们的爱不够，我们的宽容不够，我们的忍耐不够，我们的自义更大了，以为自己可以了，所以很多的人性的软弱就出来了，所以在这里就触动了神的怒气。那神的怒气就会带来，刚才真话也说，管教，神要管教我们。所以在这个管教里面呢，啊，就到第七个层面是什么？我们以为是恶者要来害我们，但是岂不是如果不是神许可，没有一样是可以伤我们啊？那我们也知道是神的手。那我们如果什么时候悔改，什么时候归向神，神就会翻转过来，神就会把整个局势改变过来，因为他是神，他掌管一切。所以回到，如果我们认定神是那万有的神，是那位慈爱但是公义的神的时候，人常常要回想，我们是不是站对位做对事，我们是不是有得罪神不讨神喜悦，以致招惹祸患。所以当我们常常有这个反省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对神会更大的敬畏啊，不是因为哦神你不慈爱，而是看到神是完全的，那你所做的神也会报应，你是现在报应将来报应，那是神的决定。所以这个是给我看到摩西走了人生120年，他对神的认识啊，跟人的认识。然后当然来到第八个层面，就是神是为人伸冤的。当人无助的时候，说第35节，他们视角的时候，伸冤报应在我。所以人不要为自己来伸冤。最近我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谈的了解的时候，当中有一些人是有很多怒气，因为别人加在他们身上的压力啊，给他们的苦啊，他们里面很生气，有一口气堵住，然后就开始思想上受到搅扰，然后就难过忧伤，甚至情绪受影响，甚至跌进忧郁里面、焦虑里面。那我只能够跟他说，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把你一切的苦情交给神，把那一口气吐出来，因为那口气就是让你好像以牙还牙那样，但是最后受苦的是谁？你自己。但是如果你懂得倚靠神，交给神的时候，神会为你伸冤的。你不要看见别人受罚你开心，因为那不是神的本性。但是如果你明白，你先处理好你自己，那神自有他的公义在你身上。所以然后第38节下半部他说他可以兴起帮助你们、护卫你们。又回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第九个层面呢，当然就给我们看到，因为这样我们要认定神是独一的真神。好，独一的真神。然后最后一个层面我看到的就是，连外邦人都要跟神的百姓站在一起，一同欢呼。欢呼什么？要来见证，要来证明原来你们的神是活在你们当中，是在你们当中行奇事的。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不认识 耶稣的我们的朋友在我们当中看我们的生活，我们所遭遇的，我们的家庭，我们在职场各方面，他们会觉得我们的神是好神吗？是活的神吗？是怜悯的神吗？是有恩典的神吗？还是你们到底信了有什么不一样？还是比我们更惨？我们能够让别人看见神的荣耀，神的美善在我们的生命吗？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是我从 这一章里面看到的。那最后的两段我看到是什么？今天摩西所吩咐我们，就正如今天我们所领受神的真理救恩教导的，我们能不能把它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愿不愿意他们也跟我们一样领受这个救恩？不只是救恩，是在地上可以蒙福的这个秘诀，就是要谨守遵行神的话啊，不离开神。然后不单是这样，神的应许是什么？能够在神所应许的产业，就对以色列人来说，对我们也一样，你得福了之后，你可以不可以持久？可以不可以持久到世世代代都蒙福？很多父母不敢对儿女说严厉的话，因为怕得罪儿女，但是岂不知将来儿女的祸福都在他们的手上。从孩子小小，我们是不是把真理交给他？我的儿子在他少年的时候，他就曾经对我们说，爸爸妈妈，为什么你们要告诉我这么多有关神的话真理？其实有时候我很痛苦，哎，我很想像世界那样做我想要做的，但是我又知道对跟错，所以我就很痛苦。但是我觉得这是暂时的痛苦，因为他要去面对征战，面对世界的引诱试探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个标准，他需要有神。但是我相信以后他会更大更多的感激我们，因为我们把一条正路指给他。那选择继续走在正路是他的选择，是他的自由。那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传承，我们要才可以得以持久在这个蒙福的路上。那最后呢，其实也是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摩西已经知道他不能够去到应许之地，但是他还是很忠心的对神，对他所带领的百姓。你想想，如果你是摩西，站在这个山上看着应许之地却没有办法进入，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啊？当然如果从属地的角度，他会很难过很遗憾，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天上的观念，我要离开这个地上，我要去到我父那里，那是永远的喜乐。天上跟地上相比，当然天上是我们永远的盼望。所以虽然会有遗憾，但是我觉得他愿意顺服神，他就可以对后代讲出有影响力的话，对后代可以有所提醒啊。那今天神要成就他所应许的，我说我过去都间断的有跟大家分享啊，2006年当我在韩国的祷告山，我都不明白什么，神就对我说，你将来年老的时候会到以色列。我心里想，这是什么事？我都不知道以色列又怎么样。但是这12年来走来，我越来越清楚看见神在说的话，这是神对我的应许。到以色列又做什么？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个应许越来越成就。今天我感谢神，我要继续持守敬畏神的心，我就要走进神应许给我的。那摩西从一开始就知道他要带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但是他在过程里面有人的血气和困难，所以到最后神没有让他进到应许之地。所以今天神对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对教会的应许是神的国。神的国很大，我们要不断的去寻求神要教会做什么， 神要体恤天父的，神要我们体恤天父的心意才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但是我们个人呢，我有神给我的应许，我就要更加的抓住神的应许来过我每天的生活。但是摩西看不到他的应许，进不到他的应许之地。今天你有没有抓住神给你的应许，要进到神要给你的，为你成就的，是我们的选择。在过程当中是我们的选择，我们选择继续紧紧的来跟，还是看轻看神对我们说的话。我一点都没有轻看神对我说的话，每一句神对我说的话，虽然当时我不明白，但是我放在心上，我仍然做我每一刻能够做的，我是对神交账。今天弟兄姐妹，你的生活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执着？我的儿子常常会讲，当我们谈到一些事的时候，他最后有一个总结，世界上很少有像你这样的人了。是贬义是赞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们要活得来讨神喜悦，不是讨人喜悦。好，那求神帮助我们抓住神的话，进到神的应许里面，神必为我们成就。